欢迎收听小纪老师的幸福学，每天十分钟，快乐沟通，好轻松。欢迎收听小纪老师的幸福学，很开心又在空中跟大家见面。本周跟大家分享《爱的八法则》这本书啊，让我们知道如何找到爱、维系爱、放下爱。那这本书呢，这个作者他是 Jay Shetty 哦，他在美国也是新一代的思想领袖，就是1987年出生在英国印度裔的一个家庭，然后后来他就去修行当僧人，然后过了几年以后呢，他开始有一些就回还俗了，还俗以后他其实是非常厉害，2017年他被富比士选为30下以下的30大杰出的一个人士哦，而且呢就是分享了一系列很有智慧的一些事情，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。那在这边他其实讲到有关于爱的这样子的一个定义，其实也是蛮值得大家去思考，就是到底我们是怎么定义爱情这件事情哦。然后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对于爱情的这个想法很多来自于我们原生家庭，看到父母的样子，就是父母对待我们的样子，这是一个。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可能是我们透过媒体啊，透过电影啊，这一些也会给我们一些想法，就是爱情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可是我们可能没有机会认真的去想哦，爱情真的就是我们现在脑中所想象的那个图像吗？所以这一集呢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到底啊，我们过去形塑了什么样的爱情观念，那这些爱情的样子啊，模板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就是说对我们最适合的一种爱情模板，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来调整呢？那在书中里面他就讲到说在深入探讨啊，交往的这个对象跟类型啊，他讲到说很多其实啊可能有一些人被吸引啊，有五种类型这样子。那他讲到第一种类型可能就是很反骨的，这个反骨型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啊就是呢他会感觉到很想冒险啊，捉摸不定啊，所以如果说呢这个人呢让你有一种感觉捉摸不定啊，或者让你很有挑战性的人啊，这种性格的人就会是属于比较反骨型的哦，就是比较容易被这样子的人吸引，就是想要与众不同啊，然后不想要定下来这样子，人格关系上就是会比较受反骨型的吸引这样子。然后另外有一种人呢，他呢就是叫做苦追不得，就是一直追然后没有办法得到，所以有时候会受到这种情感或物理距离上遥不可及的人吸引哦。所以他们的状态可能就是会一直在移动，然后呢有一天停下来的时候，哇，就会开始注意，想说，这个人呢，如果注意到我，他一定就会爱上我，好，然后就是喜欢这种苦追不行，不得的这样子。那如果是遇到这种型啊，就会一直在追逐的一个状态，对不对？然后双方的一个关系就没有办法很稳定，然后有障碍，反而就会更加强他对于这个感情想要追求的感觉。所以有一种人，他们的确是这样，他们在追求爱情的时候，就是一直喜欢这种吸引的快感，然后追求不到的这种痛苦，然后这种让他们觉得很有挑战性，所以的确也是有这种吸引的类型。然后接下来一种类型叫做待援，就是等待救援，待援型。他说有时候啊，伴侣是需要被拯救，不得不提供对方去照顾啊、关注啊、协助跟保护，而这可能刚好符合你喜欢照顾别人的天性，所以短期而言你可能会觉得哇，自己很能干，大小事全部都是由你来主导，对方是这么的需要你哦，那你就觉得你可以帮他过上更好的生活。可是如果你一直都是这种支援型的，长久以来你就会觉得你很累啊，然后你很委屈啊，然后觉得为什么都是你在照顾对方啊，然后就觉得很不平等，然后这样子的关系可能会让你觉得哇，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不想要再继续哦。可是你会发现你每一次都还是被这样子的人吸引哦。所以这就是一种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一种救援型的这样子。那 一直不断不断的去付出这样子。然后另外呢，一个叫性欲型，性欲型就是说，诶，他在交往这个对象的时候啊，就表示他喜欢一对多的关系这样子，然后不喜欢一对一，那他就会一直觉得，哦，他要一直拥有很多人的关注，他才能够得到那种满足感。然后所以有一些人他可能不断的会在感情里面去劈腿啊，然后或者同时要得到很多人的注意，他可能就是属于这种性欲型的，就是要一直保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关系，他才觉得他是受欢迎的，然后他才觉得他的存在感哦。也有一种人是这样子的人。好，那另外一种叫做条件型，这个条件型呢，他就讲到说，哇，他就是要有某一种他觉得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条件，比如说呢，哇，要有名声啊，要有金钱，要有美貌，要有力量啊，那这些都拥有的这些条件呢，哇，才会让他觉得有这种光环，这种光环效应哦，然后这种光环他就会觉得说，嗯，这样子他这一些特质呢，拥有光环去吸收，去吸引来的呢，才会觉得说很有魅力啊，然后可能要很多钱啊，然后企图心要旺盛啊，值得喜欢，就很多的条件说，要拥有这些条件哦，他才会喜欢对方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啊，诶，很多人在感情的付出啊，或者爱情上，可能有这种不同的类型，会受到一些不同人吸引。不过我们讲回来啊，所有的这一些事情啊，这是一个统计嘛，就是说一个大数据的一个统计。可是更重要是来自于我们到底在原生家庭当中，我们很多事情，或者是我们在塑形爱情的时候，我们到底是怎么去行塑这些事情。那我觉得在这本书他一开始有讲到，就是如果你喜欢一朵花，你可能就是会把它摘下来，但是如果你爱一朵花，你是会浇灌这朵花。所以其实 我自己也觉得，因为我从12岁就开始在想幸福是什么，然后一直到我17岁加入教会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觉得我也是一直不断的在修正到底爱情是什么样，然后学习到有关于付出啊，接受爱啊，很多这些事情我也是不断的在调整，不断的再去改变自己哦。那我觉得真正让我觉得非常幸福啊，就是从我加入教会以后，我在阅读经文，因为我就是有读经文的习惯，那有蛮长的时间，我几乎每一天都会花一些时间啊，然后去读圣经啊，或者是读我们教会的一个摩尔门经这样。那我在读经文的时候，经文里面有讲到很多有关于耶稣基督的故事，讲到一些很正直的这一些先知的故事，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，其实也形塑了我蛮多我的思想跟想法。然后我觉得耶稣基督他在经文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付出，让我觉得很感动。比如说他就讲到说，当有人啊叫你陪他走一里路，你就要陪他走两里路，当有人叫你右脸给他打，你左脸也要给他打，对不对？然后在这个世界的教导可能是以眼还眼啊，以牙还牙，可是在经文里面就讲到说，你要为你的敌人做祈祷，那为你的敌人去做祷告。那我们看到就是如果在新约圣经里面，就看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诶，他其实他在一生当中，他就有很多的机会去展现他是怎么对待他周围的人。比如说有很多人啊，就是对他的态度不是很好，然后一直就是欺负他啊，是不是？然后那些官兵啊，最后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。那还有人就嘲笑他说，诶，如果你是神，你为什么不能让你从十字架自己下来呢？但是当时耶稣基督啊，他就做了一个示范，然后他就是跟神祈祷，然后他说，神啊，请原谅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，耶稣基督他有一个很大的爱跟宽容，就是即使他在被钉十字架，因为他被钉十字架，他是被陷害的嘛，被那些以色列猎人陷害，他也没有罪啊，他一生当中都一直不断在帮助别人。可是在十字架的两边呢，是因为那时候他们的刑罚就是犯罪的时候就被钉十字架，而十字架两边是两个罪人，那其中一个罪人就嘲笑他，但是耶稣基督没有因为他被嘲笑哦，他就去 反讽这个人或者怎么样，而是他反而祈求神原谅这个人，因为这个人他也不是很知道他在做什么。那在这里我觉得我学到一个爱哦，一个爱真正的一个状态，就是当一个人他的自信，就是说他知道自己人生的价值跟标准在哪里的时候，因为其实我从小从17岁以后在教会成长，我就是在阅读这个新约圣经，看耶稣基督的很多他的思想啊，为人，我觉得我受到很多的启发，就是他对自己的使命其实是非常清楚的，他很知道说爱这件事情，就是人们虽然没有完美，可是每一个人都值得被爱，所以他不是因为他们完美才去爱他们，而是他很愿意去包容每一个人的状态，就好像在十字架上，当他看到那个，就是听到这样的话，他没有因为这样被激怒，或者觉得有什么委屈，那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，就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爱，跟自己想要，跟自己需要做，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非常的清楚，所以，那他也知道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软弱啊，不完美的地方，所以他不会用别人的不完美，用别人的软弱来惩罚自己，反而他对他们会有很多的怜悯心。那小教师也是始终觉得哦，就是说外面啊，这些世界发生的事，其实每个人都在反映他内在的状态，而这个内在的状态呢，他讲这些负面的话，其实有可能他就没有在一个爱的环境成长，所以他脑中没有这种思维啊，然后或者是他总是一直没有好好的被对待，所以他也觉得说啊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，世界所有的人不是好人，类似这样，因为他就没有好好被对待过，没有好好被爱过，所以他不知道怎么爱人。可是如果我们用他跟我们一样的方法来对待他，他就更没有办法学习了。所以小吉老师觉得爱这件事情啊，就是我们首先要爱自己啊。当我们爱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内在可以有一个很健康的状态的时候，我们才有办法在付出的时候是快乐的，因为付出的这时候我们不用等别人给我们什么样的认同，我们才觉得我们做对，而是我们内在有一个好的状态，一个好的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在付出的这个当下就快乐，那别人他要怎么反应，其实是反映他内在他对于爱的认知啊，他对于爱的定义完全不是因为你这个人怎么样，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事情分割，我相信我们在爱的这一个世界里面哦，会变得更快乐，而且呢更容易把别人那个真善美那一面可以吸引出来。好，那今天呢分享啊，希望这个部分呢可以给大家一些不同的观点跟想法，也希望大家在爱情的路上呢能够越来越朝向一个自己越自信，自己越自在这种爱的状态，而让自己在付出的时候就可以是幸福跟快乐。那小吉老师在5月呢，5月15到5月19有准备一个幸福奇迹的礼物要送给大家，那报名的连结在下方哦，也希望在这五天的这个幸福显化的一个奇迹当中可以看到大家哦。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